有一个第七，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莫那阿赖耶，这总共八识。这八识结构起来的啊，这结构起来的中间有一个识，这个识呢就是莫那识。这个莫那识呢，它这个对我们的影响是最关键。修行的重点就在莫那识上。莫那的，我们一般讲说，哎呀，执着啊，我执着的很深，或者是这个地方我产生情染，或者这个地方我产生了分别心，执着起于分别心，分别心产生执着，产生我们种种的这个强烈的这个我执，都是在这个地方。那他为什么会在第七识里头，为什么会产生这个问题呢？就是说他称他第七识叫转识。为什么转呢？他是把你只要动这个第七识的时候，前面眼耳鼻舌身意，你眼睛看的，耳朵听的，身体接触的，乃至于脑筋所想的，你只要动到第七识的时候，第七识就是有一个我执的东西，就一个分别高下好坏贵贱的这种东西，我也这个东西在。那我对于我喜欢的，我想要，如果我失掉我喜欢的，我会愤怒，我会难过，我会无助。我对于不喜欢的东西，我想逃避它，可是不喜欢的东西呢，却偏偏跟着我，我会一样会愤怒，一样会悲哀，会觉得很无助，会觉得很困扰。所以问题就在那个第七识，因为第七识它不断的挑起来，所以很难过啊，很无奈，很沮丧，很无助，很愤怒，很敌意啊，很追心，那就不会把你所看的眼耳鼻舌身你所接触的这个事，经过它一转，就会转到潜意识里头去。你现在虽然没有办法，但是丢到潜意识去。所以做梦有时候会满足我白天不能满足的东西，因为它是从潜意识出来的。所以潜意识又称为种子识，它又在那个地方不经意的时候它就出来。以后我们进生命圆成的时候，进入中阴身的时候，它会再跑出来，会再跑出来，那我们就会被它带着走。有生之年也可以再转出来，中阴身的时候，它也有可能会变成境界出现。所以他这个修行禅定的地方就修行在这里。可是我们前面的六识都有分辨，都有分辨。我用眼睛可以分辨啊，各种不同的颜色，各种不同啊这个程度或各种不同的区隔，然后有些分辨的东西，我会透过我的意识来做推理，来做归纳啊，推理演绎啊，那这个是我们思考的意识界的东西。但是那个东西的基础是建立在它是分别，不，它是可以分辨，所以分辨的部分是要了了分明。可是起分别心的执着第七识的时候，就他刚好不是，他是只要他觉得，比如说某甲这个人，他觉得红色的他很不喜欢，他看到红色的时候，他都有时候有看到都没有看到，他说：“哎，你怎么穿这一件红色的衣服呢？”他说：“我昨天人家。”在这个在百货公司，在这个打折的时候买的。他说我怎么没有看到呢？为什么？因为他不喜欢红的，他看到红的就走开了，他跳过去了。那么所以我们取了这个分别以后也是这样，你去留意啊，你都可以检讨这种现象，就是你看一个人啊，这个人，比如说你的办公室，或者你的公司，啊，或者是你的家庭，假如说这个孩子，女儿或儿子带来一个他的异性的朋友回来给你看，那很多的父母亲看到了以后，他会怎么想？嗯。 这里哈，看到跟他不是卡小，这个看起来哈，看起来不太哈，或者是这里哈，这里生未使做亲的，开始有这个东西，有了这个东西，开始一染进去的时候，就是这个动的，通通都是动第七，第七识都是在末都动第七识。你有时候会发现，办公室里头有一个人来，那个人来看，第一天看起来你看他没啥眼，不过一来哈，相处一段时间，你才发现他真能干。后嘎仔，我当时用了他，你有没有注意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常常，那我们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会去产生这个问题呢？那就是说，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们跟很多人有碰碰撞撞。如果你也许你的成长过程当中，你在国小或者幼稚园或者是任何一个阶段，你假设有一个同学是常常欺负你的，而那个同学他是这个，比如说皮肤是比较黑一点，眼睛大大的，眉毛粗粗的，那现在办公室来了一个新人，这个人进来了，你看到了他的时候，你会喜欢他吗？那就算他倒霉，因为什么？因为你比较不喜欢他，你可能不录用他也不一定。所以分别心一直的重的时候，这个心就是有一个成见在那里，所以他就不叫的不清净。这不清净看东西就不能够看得了了分明，他自然而然会排挤很多，所以以至于对事情的判断都会偏颇。佛谈的是智慧，佛谈的是我们这个清净。清净心并不是什么都不想，清净心是像镜子抹得清亮亮的东西，一觉照清清楚楚，那才可以啊。他要像你那个高画质的那个电视的那个画面那么清楚，而不是像那20年前的那个黑白电视这样看起来都不太清楚，那才行啊。因为你没有被干扰掉那么多啊，它的线，它的这个画质的线细的呀，所以我们了解我们的第七识一直在这一步，在这个哈、啊，这个楞伽经里头，它在这个地方给我们解这个问题，也就是你的心清净不清净在这里，你一定大家一定要注意。你有时候觉得你不知道自己的清净不清净是在讲什么，可是佛法是一个啊，在佛经里头它是讲得很精确的，你怎么样都想不到它那么精确。它告诉你这个心的结构就是这八个事所组成的，而真正在影响你的就是那个东西。你内心里头一旦一执着啊，你看你大概进在报纸或电视你应该可以看得到，就是不是说这个恋爱了十几年，最后没有成婚啊，就是因为他是两个姓不联婚的问题，可是弄到最后要去告法院。那本来这件事情可以变一件这样的事情可以变成那么大，而且可以这样的拖到14年，而且啊，到最后法院就要判男方要赔偿啊。这么一件事情下来，哎，你可以了解说这里面的过程，人有多烦，纷繁呢、啊？这些事情处理这种事情，他的智慧实在是不够。那他的原因在哪里？就是你在第七识里头一直就会把前面以前潜意识里头的不安、潜意识里头过去有的一些东西会继续再搬出来，而不是只有前面。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是从后面。从你看不到的、警觉不到的东西，都会掉到前面，到我们的意识的层面来。而意识层面的东西，常常因为这个第八识，啊，这个会现世出来，但是这边的冲突又会压回去在那边。所以从这个地方，你也可以了解这里所谈的，啊，所以静心住就是你要精进，但是你的要。 大圣菩萨，你要做事业，要去经营你的人生，经营你的婚姻，经营你的这个子女，经营你的事业都可以，但是要注意的是，你的心必须是清净，没有执着，没有成见，才能了了分明的。这个地方，这信也是建立在这个上头来。有过去有时候有些信是建立在面粉上头的。当以前我们很苦的时候啊，他说哪一个教会有面粉可以领，那个不叫做正信，你要去信啊，基督你也必须不能建立在这个上头啊，他只是几个救助，而且领到这个救助应该感恩才对啊，而不是只有。所以我们在我们的佛法的信仰上也是一样，这个心啊，这个心呢必须是啊精进心的。第四个呢是心经现前，存以智慧，明慧心住啊。这个慧呢是纯净的智慧，因为我们只要刚刚的那个清净的心能够存在的时候，慧自然就出来啊。那下面一个定心住呢，就是你第七识那个地方如果不执着的时候，心就不会产生这种哈、啊，这种摇摆不定哈、啊，产生这样子的不断的浮动。那么那个叫做定心住啊。那各位前面讲到这个地方，这五个你把它看排排看，它在佛法里头代表什么？信、静、念、定、慧是什么？就是五根五力，这37道品里头的五根五力，五种根，五种力量，这种信仰才会产生力量啊！这也是五种根本信仰的根本，所以信、静、念、定、慧，所以信心、静心、念心、定心、慧心，这五个啊，这是要建立这个信仰啊啊。那么的前面五个。啊，这个部分我们是五根五力两种最根本的信仰啊，五种最根本的形成的根本的啊，也产生力量。可是下面这五个呢，我们看它是什么？它是信愿，信愿力，就是你的愿力在哪里？啊，你的愿力就是我们的行动跟我们的愿力的部分。我们来看看啊，第六，定光发明。唯进无退，明不退心，所以你要去，你这个信，真正的信仰是建立在无退心里头。有的人说，我信仰了，我也拜了两三年了，我也没有感觉到我的事业比较好，我也没有感觉到我比较健康，所以我看就没什么意思，他就退了，就是。那就会退心，但是他告诉你不退啊，这个信就是这么坚定的，因为你行愿的东西，有行有愿的东西，就是要坚定才可以啊。那么这个不退心呢，他也告诉我们啊，这个唯进无退啊，那么定光发明，你慢慢内在里头就产生了一种，透过我们前面的定，然后我们就能够。啊，发出我们的这种这个通达啊，那么这个明妙的这样子的一个觉性出来啊，那么所以这个地方讲不退心啊。第七呢是心静安然，保持不失十方如来啊，气氛交接啊，那么明护法心。什么叫做说我们为什么会说？啊，心静安然，保持一直保持它不失，而且十方如来啊，气氛交接，我们跟十方如来都可以相应的。一个正确的信仰，这个信仰能够建立到说，我跟十方如来啊，十方诸佛，我都时时感觉到都跟他们相应，这一件事情就表示你的信心建立得非常好。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不是一口练一练就练十方如来。但是我们佛在这个教法上告诉我们说，净土中的修行就是要我们常念阿弥陀佛。你如果碰到顺逆之间，你心里面都会起阿弥陀佛这件事情，就表示我们常常 跟它是相应的，而且你能这样相应，你就会受佛的护卫护佑，而你也等于是在护着这个法一样，是相互的关系。所以我们要有一种常常要以三宝相应才可以。你觉得你这个走到一个地方你觉得我时时刻刻这个地方就是像一个道场一样，那这个道场有佛法生在佛觉意法清净意那么法这个光明意，这个净呢是清净意，所以有清净，有光明，有觉性。那我们的生活里头，我们每天念佛，我们每天能够礼佛。我常常提醒大家，你家里如果有一个佛堂是最好，如果你没有，也要定时做个定课合掌念佛，把它练成习惯了，久了你就自然功夫成片师父常常讲功夫成片，怎么成片？你在这里练可是你到别的地方练也一样，你在你的职场上练也一样，你闲着这时候也是一样。所以我们自然而然是佛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不孤单。那我们慢慢这个智慧会展现出来，福报自然也就多，自然而然的它是慢慢就会变得这个丰富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说这是一个护法心住，是十方如来气氛交接我们能够感受这部分的时候，起先我们只觉得说，我们只有在讲堂念佛的时候，我们觉得起先我们说在讲堂念佛，我们在这里要感受到这里就跟极乐世界是相应的，就如极乐世界，就如有佛在，所以道场就是有如有佛在，起先是从这里开始。可是你慢慢的要发展到说，你到哪一个地方都有佛在，到哪一个地方都有菩萨在，那么这个叫功夫成片那么所以我们就再也不会寂寞孤独了我们就不只是人际网络的问题了，我们还有佛际网络也就是说我们还有一个跟佛菩萨来往的这个部分我们这个去了解这个受比较孤单，或者是受过重创，或者是在病房里头已经是面临的就是要接近临终的这些人，你去跟他交谈的时候，到最后你可以看到两种现象。一种现象就是到最后那一段时间他服了，我知道我要走了，他服了，他也不再挣扎了这个 Kubler-Ross 他是一个最有名的研究这个人最后要圆寂的时候， Kubler-Ross 最后的那个他谈到人的最后一个阶段的时候，他就讲说最后很无奈的就认了，所以你会看到他有些沮丧有些认了，就是最后这个阶段有一种是这样，但有一种人不是。那些有信仰的人，他看起来，你看起来，他好像他也没有什么挣扎了，但他知道，他再下去是什么，他是清楚的。那一个病痛的挣扎，有宗教跟没有宗教，痛苦没什么两样，心理上或生理上痛苦没什么两样，在研究上没什么两样，因为你这个四大要崩解我们这部经讲七大要崩解的时候，那个痛苦的过程是一样的。所以他的研究里头看到这个问题，可是我 我在做这个部分的一些观察跟研究里头，我们看到他最后要随顺了，要随顺的时候，那么你看了他之间会有不同，他是痛苦的，但是他知道他要去哪里。所以过去我给各位讲过啊，你看洞山禅师他年老要圆寂之前，大概也是生病了，所以唐朝的洞山禅师也是面对这个四大要边解决的啊，这么样的高僧也是要面对这个问题啊。所以你不要以为说你学了佛就绝对不必面对这个问题，到时候就直接化身去了，有那种功夫的人很少了。他也痛啊，痛当然就会很啊害啊，是不是啊？弟子就问了，师父，你现在病痛到这种地步，请问是不是有一个那个不痛的，他有没有来看你？师父却在病榻里头就跟他讲，有，但不是他来看我，是我在看他。弟子就问，是你看他，他是怎么样？他说我看他的时候他没有病。你知道你要了解，你能了解他吗？那我们看他的，那就是我们要去我们所谓我们的这个真如的那一部分了。但是他能现在在看的这个是他这个我们色身世界就是世间的这个啊。所以上个星期我可以跟各位讲啊，他说入郭之时啊，君是我啊，出山之日我非君啊，是这样啊。入郭就是刚刚来的时候，君是我，君好像是我，其实那个君啊，就是指入刚堕胎、刚出胎的时候，君是我，这个我哪来代表我们的真性、我们的佛性？出山之日，我非君，我经过修行以后，出山之日，我不是，我非君。那么这一块。我们要了解，也就是说这个心建立的信心建立在这里的人，这个护法心就啊，以十方如来交界这个部分你就很清楚了。第八，我们再看回佛慈光犹如双镜，光明相对，其中妙影重重相入，名回向心。这是回向，即回向啊，在佛法里面我们讲以后还会再谈回向，十回向里头还会谈回向，可是信心一定要有回向啊。我们常常听大家听他这么讲说，哦，我今天念佛，我们回向给某某某某人，他在病榻或者是他往生了，我们回向给他，是，那只是回向其中的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百千万分之一的意思而已。你看这里他告诉我们，我们回向是什么，是我在人世间生活的时候，我会回向到我们的一真法界，我得一真法界得涅槃的时候，我会回向到世间的生活。好，我在行住坐卧里头都可以回向到啊，这个正觉的啊的部分，那我有所正觉都会回向到我的行住坐卧生活当中，那才叫回向。所以他这里告诉我们，他说回佛慈光，我把佛所给我在佛这个地方所学我所领悟到的慈慧这个慈悲跟智慧啊，我能够回佛这个慈跟光，光就是代表智慧啊，犹如双镜，就是佛跟我之间啊，就像两个镜子一样， 哎，就是出世间跟出世间像两个镜子一样，这边回过来，这边回过去，这边回来，就我不是只有在一边。那么所以现在你要了解的是，六祖坛经里的为什么谈说出入即离两边，为什么你在生活中要即离两边，两边就变成边界，是不是？你如果一直在出世间法里头，那你会边界，因为你会疏忽了世间法这一面。那你如果一直执着在世间法里，你忘掉那一边的时候呢，那你会执着在这个地方，你会看不到那一个部分啊。所以回向的意思在信心里头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从佛回向到人间，我们从人间也供养了佛，我们从自己回向到别人，我们也从别人回向到自己，叫回己向人，回人向己，回上向下啊！我从佛法界回上向下，但是我们也回下向上，我也不断的往上回下向上。所以你这他的意思，在这个地方信的问题就建立在这个上头来，而不是只有我信，我跟佛有约，我很私密，我每天都跟他祷告，不是这样。因为你回向的慈光，佛的慈光，你要分享，你要回向，所以它是一个，它是，所以为什么它叫做啊？我们讲说因陀罗王进界门，在华严经里头这么讲啊？为什么它就像啊这个四谛天的那个因陀罗王，那光光相射。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我们大家彼此都要用感恩的心，彼此互相感恩啊！每一个人来，每一个人在这个地方都像一个光，而且觉察了别人，别人也觉察了自己，就是这样。而且它是互相的关系，这个社会也应该是变成这样子的一个社会才是好的啊。那么就是这个谈到回向心的部分，第九，心光密回，你看是建立在上一头的密回，或佛啊，常宁无上妙境，安住无为，名戒心住。彼此之间互相的回向，互相的布施，互相的这个启发，这个六波罗蜜里头，就是其实它就是构成这样子的一种交叉的一种光明性在这里的。可是你要他这里讲到一个问题啊，他说这个无上的妙境安住无为，却不能够怎么要让他怎么样，要让他没有产生很多的冲突，而且安住这里面无为没有造成啊，有为的时候就很多的造作，很多的苦难。他现在要安住无为，可是如果要做到这一点的时候，就必须要怎么样，一定要产生戒心住，就是戒心，戒就是一套纪律，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一套纪律。你看哈，这个宇宙有一套纪律，宇宙才没有乱掉，每一个生命的内部都是一套纪律，以我们现在的科学的研究，这整个身体里头它那个纪律一点都不能乱，你只要乱掉就马上有生病，血压高是纪律乱了，你就是思考的系统，脑神经的系统，只要它那里面啊，所有的这种脉动有一点点错乱，它就会产生问题出来，所以那套纪律不能坏掉。我们思考一个事情，是动用脑子里头的每一个部分全部都动用哦，而不是说我解决一个数学的问题，只有在数学那一块的啊，做我们数学抽象的，大概在顶叶这一部分，而不是只有那一块。它是你在思考它的时候，你的情绪，你的这个 limbic system 叫边缘系统，全部都动，而且它是整个的这样结合起来的。它像是一个非常细密的东西，但那些东西在运作，它是一套像我们电脑比我们电脑更机器的、更精细的一套一套的那一套程式，那一套程式就是一套纪律，就是人的身体那一套纪律只要乱了就坏掉， 社会也是如此，一它距离坏了，它就会坏掉。一个教团也是一样，所以佛在要圆寂的时候，他的弟子问啊，有些偶然问，所以我们要以谁为师？佛的回答是以戒为师，戒就是这一套纪律，这套纪律不能坏。这个社会有一套，有一套道德不能坏。最近我去这个礼拜，我也坐在这个在演讲的时候，有一位老师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这个社会是自由开放的社会，我们讲怎么样的多元的价值，可是面对这样东西，我们的教育应该怎么教这些学生，他才有个章法，要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到处都这么开放，这么多的价，是哪一种价值变成价值中立论，应该怎么样才对？我说每一个社会每一个文化都一个从以前一直演绎到现在的东西，从以前不断累积下来的一些这个文化，那个东西我们称它叫核心价值，就在里头找出核心价值。如果有了一点核心的价值在那个地方，不管这个社会越开放越自由，它有一个有一个核心在那里，就好像我觉得九博啊心，它怎么转它都不会乱掉，它就没有问题。所以我主张读经啊，这个四书五经的事情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我们这个师父常常讲《弟子规》，哎，这东西都我觉得有些东西可能时代不是很怎么样，说做一点整理，在我们的古文里头，有些时代是非常好的东西，很精华的东西，应该收集起来，然后这些东西编成一些东西，给年轻人可以能够熏陶，它才一个核心价值。人没有核心价值的时候，到最后连孝顺都会没有掉。我敢这么讲，我觉得我们这时候已经面临这个问题了，已经面临这个问题了。连最家庭里头啊，这个家庭的伦理这个核心都根本没掉。可是我们的这个文化的传承，这个家庭啊，我们到现在还是拥有这个家庭，还是靠这个家庭的伦理。可是我们看到下一代跟上一代之间，他对一个上一代的那种哈，这个孝心跟这个对父母亲的那一份那个情谊呢，我觉得他是在松垮，是慢慢在松垮之中，而且好像现在只变成一个东西，是你必须要爱父母亲，爱小孩子是应该的，但从来没有人去讲说我们应该要去敬爱我们的长辈，我们的父母，我们这社会缺少这个东西啊。所以有一次我到宜兰的这个南洋别院啊，就是原来的雷音寺去演讲，他们要我讲的都是那一天有两三百位听众听讲，听谈亲子关系，我们现在都很重视亲子关系，你去听听，大概所听到的亲子关系都是亲怎么样进亲子来帮助小孩子，但是很少谈小孩子怎么对待他的父母亲，很少，这个核心价值只讲一半，另外一半没有。所以那一天三个小时的演讲，我说我们今天讲一半上对下，讲另外一半下对上，就是回下向上，回上向下，通通要有。我跟他们讲，结果讲完了，他们好多人很感动，他们告诉我，他说老师闻所未闻，应该多讲一点这个才对。老师，你什么时候再来的时候，就给我们讲这个题目。 在讲这个，就是这个我们怎么对上一代的。事实上我们真的不太了解老人了、哦、我自己现在是已经开始啊、哦、要进入这个老人期的这个，我才开始觉得，我觉得我的这个所看所闻哈、哦、所能这个研究的东西我开始多一点了，我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后来有一次我受邀到高雄去，但都是一些这个社经地位比较高的人，人不多，他们要我讲就讲什么，讲我们怎么对待我们的父母亲，题目就这么简单，就是要你讲这个，然后我跟他们讨论这个问题。所以这些东西啊，所谓戒就是一套纪律，这套纪律能够维持得好啊，那么当然就能安住无为，就能想这个社会就能祥和。所以还是要有一个核心价值，美国也有在注意这个，他这个核心价值并不是啊，我觉得我们很奇怪，为什么我们会走到这么不重视核心价值的这个部分。那么就是戒心住，但还有一个住戒自在，你自己有一套纪律，你自在了，能游十方啊，那么这个所去随缘，你能够到很多地方去。那到哪一个地方是因为你戒，你有这一套生活的纪律，不管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你到哪一个地方去，你都能够随顺啊，都能够随愿，你能够发愿，发愿做什么？做菩萨愿，到哪里你都能够做，成就你的事业，成就你的家庭，成就你的婚姻，到哪里去你都可以。那你来想想看，这部经所谈的佛法讲信仰是这样子的一个信仰，而不是说你只要信就可以了。所以我们今天才大家才更清楚说，哦，原来信仰它有这十个因素过程的，是不是？前面那五个它所要结构的是什么？是五根五力的部分，五个根本，五种力量，是信、尽、念、定、慧。那后面那个部分就是行愿的部分，这个行愿的部分呢，它就你要啊注意的是不退戒啊愿护法回向，它的顺序我们稍微把它这个不同的话，你看你一定是啊有这一份所谓我们的这个不退心，有这个不退啊，那么有这个戒，然后你这个行愿护法跟回向才能够做得好。所以这几个你把它建构起来变成你的信仰。所以我们只用一个字说，哦，我们信。所以这个华严经里头讲说，信为道源功德母，但是信这个字我们是一堂课把它这样讲了，它是实信啊，有十个因子构成的。那么这个是所以信为道源功德母，常养啊一切诸善法，所以他能够长长久久的能够哈、啊、滋养一切所有的善法啊，这些善法才能够开展。所以信仰就建立在这个地方的。我们这个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圆满啊。我还是要常常的提醒大家啊，就是这个让你的这个道场呢，跟你的生活啊走，你到哪里，你都觉得到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道场啊。你一旦这个不这种感觉，一旦这样子的一个信仰你建立起来了以后，你到哪里，你心都安啊。也就是到了生命就近的时候，你心也安，就是这个正信哈、啊，是信的力量是很重要的。好，我们念佛啊。